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朋友，欢迎你收听今天的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非常开心能够再一次透过云彩飞扬这个园地邀请你来听听生命的故事。现在我们正在听的这段二胡的拉奏呢，是由今天节目中的来宾周玉开先生所演奏的好消息。是，今天要从他的故事当中听到好消息。在今天节目当中，美珍为你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周玉开先生啊，他是一位双目失明的人，但是我相信在待会的访谈过程当中，你会从他的声音，从他的分享当中感受到他跟我们没有什么不一样，而且我相信你会不知不觉地忘记他是一位视障朋友。一个生下来就看不见这个世界的人，他要怎么样去摸索这个世界，怎么样去触碰这个世界，又怎么样去爱上这个世界呢？生命当中究竟有哪些的转折点是让他能够这么乐观，这么阳光地活着呢？让我们今天透过云彩飞扬的园地一块来听听周玉开的故事，盼望听听他的故事也让我们能够想想自己的生命。云彩飞扬，我们这就一块来分享周玉开的生命故事。
在刚才这一个非常轻松的二胡的演奏，就是好消息这首诗歌之后呢，我们就要来邀请今天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邀请的这位来宾啊，周玉开，我们都称他阿开啊，希望借着他的分享，我们来知道他的成长历程，以及他的信仰历程，还有他的婚姻故事。现在呢，就邀请阿开来跟大家先打个招呼，然后来聊一聊他自己成长的故事。阿开你好。
嗨，大家好。
是，今天邀请的是周玉开啊。
是是是，
其实据我知道，阿开不只是会拉二胡啊，会的乐器还真是不少。那就在这里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会弹奏的乐器究竟有哪些，好不好？
我先从一系列，这个应该讲从年龄开始说了哈。因为我从八岁开始学钢琴，那时候呢，就是我学钢琴并不是弹钢琴，我记得我第一次学钢琴是砸钢琴。因为他那个声音齁，因为我们很想要听到那些声音嘛齁，所以就是用那个用砸的，然后呢老师就说不对，你要用弹的，不要用砸的。就反正就是非常好玩的，一直学到这个国中的时候又换了老师，就是说那个整个姿势再重新改过这样子齁。再来呢，我记得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参加了国乐社，那时候是弹乐琴，那时候本来要拉胡琴，但是很好玩，那时候不会拉，怎么拉都拉不响。然后到了高二的时候，突然间怎么发觉到，怎么会拉得响啊？就是到了我考大学考第三次之前，真正去学胡琴。还学了十个月就考大学这样子，而且很不小心就给他考上。再来就是说，在国中的时候很喜欢摸那个吉他，但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弹，然后就有人告诉我说，哦，这六根弦是什么音，然后呢我就等于就是用这个所谓的音阶练习法，然后弄以后呢，我就开始去 按这个哦，这个叫做 C， 这叫 A 脉，这叫 D， 这叫 G7 等等，这种，反正就是很好玩就对了。哎，那我也觉得说，不管学任何的什么乐器，我觉得是钢琴是所有乐器的基础。
是，所以阿开在乐器方面，好像很多时候都是无师自通啊，都是摸就会了。那谈到这里，我想听众朋友会很好奇啊、哦。
是，
阿开来谈一谈说，其实对你来说看不见是一个事实，但是你什么时候知道你是一个看不见的人，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其实刚出生下来就不太一样的吧。那时候的感觉就是，拿我右边来讲的话，我右边呢、啊，我那个世界记得我的右边是这个只有眼皮。只有眼皮啊，那个时候就觉得很奇怪哈，然后左边呢是有眼球，但是那个眼球等于是没有的。我还记得很清楚，就是说我吵着想开刀啊，因为我先讲一下我们的家庭状况，因为我姐姐呢，她的右边跟我一样啊，她因为她只有说左眼可以看得到。那我就等于是两眼都看不到，然后呢，因为我就记得我吵着要开刀，结果就是我姐姐先去开了一次以后，应该说我摸到那种状况，我就觉得哦，还是不要开的好，因为她装了一眼之后，那是非常可怕，因为她把整个皮这样子拉起来这样子，然后装进去，那我说那我还是这个还是保持原来的样子好了。
所以就没有动手术，
是没有动手术。
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
就我跟我姐姐。
那两个孩子都是天生就是这个样子啊、哦。那想进一步了解您的家庭背景啊、哦，当时父母亲的经济状况怎么样？然后当他们知道你跟姐姐是同样这样的状况的时候，父母亲抱持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你们？
应该这么说啦，因为我爸妈都是算公务人员哈。那所以就是比较，对，像我爸爸的可能就比较对于生这样的一个孩子觉得不太好啊，他是认为比较不太好啦、啊、但是妈妈就说反正既然生出来那就把他养看看吧。那因为姐姐的状况比我还要好嘛，因为他左边我刚刚有讲过，他左边还算蛮看得见的这样子。所以比较没有问题，但是基本上他眼睛看久他也会累的。
所以你跟姐姐这样的状况，其实从成长历程当中来，除了父母亲他们要承受照养你们的一个负担之外，其实对你来讲哦，你也有你的成长历程啊、哦。
对，
成长历程当中，我们先撇开学音乐这部分的一些经历来说，就是你自己心里面上的层面来讲，成长历程当中你经历过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那时候我记得是住在眷村里面哈，啊，那些小孩子都对我的这个眼睛都很好奇，因为我们现在非常的怎么讲，讲的这个名称还比较好听一点，视障朋友嘛哈。那时候以前不是这样讲的嘛，以前。海里面有一个动物，它叫做虾子。然后呢，它就是会讲那个时候，我记得小时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被人家骂这两个字。然后，但是呢，我也觉得说，那时候小的时候听的是非常不自在啦，不过长大之后，现在还有人会这样提啊，但是基本上我已经习惯了。
就是小的时候因着同伴的一些讥笑，其实也会让你觉得很难过
哈。对，
其实现在我们听陈盈成觉得说你在谈这件事情，好像谈别人的事情一样，就是很轻松、很健康的一个心态。
是，
但事实上从小历程你一定不是这样子经历过来的，就是一定有一段很辛苦、很难过的路程。那这个路程大概到什么时候有一个转折？
其实说实在，我小时候非常脾气不好。不好到一个地步，还会自虐的情况哈，捏脸啊、捏眼睛等等这样的，因为就是承受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压力这样子哈。那时候小时候就有这样的压力，基本上就比较自卑一点了哈。那时候因为就被人家讥笑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就比较自卑。其实到了国中的时候了，那时候我记得我姐讲了一句话，她说：“难道你要自卑下去吗？” 如果你觉得说自己很可怜的话，那你以后就很麻烦了。听了这句话，我就觉得，哎，这个真的是非常贴切的一个。如果我没有听进去这句话的话，我现在是什么样子？我想大家都可以想得到啊。
嗯，
对，真的。
所以在因为姐姐这样的话之后，你立定心志要做一个调整吗？
对。
怎么调整你自己？
哦，那个时候在启明学校基本上都是比较封闭的啦，因为反正就是说，哦，反正通通都是跟同样的人在一起嘛。那我说实在也很少会跟一些那个外界接触了。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呢，在进入所谓的盲聋学校之前，哦，先讲一下那个时候的盲聋学校，就是我们现在在重庆北路的那个启聪学校。那我在进入这个盲聋学校之前呢，其实我是跟着一般的小朋友念过国小一年级。那时候念的那一年级觉得很好玩，那时候只是说啊，学了，那就是说学了一点点的点字。那时候就因为那个老师呢，因为基本上就是教我摸，还没有教我写。结果我念了一年级以后，第二次想要念，他本来要我念二年级，结果后来知道说我只会摸不会写，那就他们就说，那你干脆从一年级重念。所以我念了两次一年级，然后念了这个盲聋学校之后，然后其实说实在哈，念了盲聋学校之后呢，因为盲生是怎么讲，是专门是被保护的，感觉就好像是被保护的。那后来到了我五年级的时候，才启明启聪这样子分校之后呢，其实我到了高中以后，我突然间想到，就是说我应该要跟外面的人好好的接触。然后就是之后就是遇到我一个恩师，就是那个教我钢琴的那个的老师哈，他叫杨美惠老师。然后呢，基本上让我有一点点的这个喜欢这个教会的音乐，然后慢慢就会想要进入这个信仰这样子。
嗯，刚才周玉开特别提到杨美惠老师是你在生命当中
是
钢琴一个伴奏的这个一个演奏的一个恩师，可是在生命当中也是一个转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啊。
是，
那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歌，就是杨美惠老师他所写的词，周玉开所写的曲啊，《神是光》这首歌啊，我觉得非常好。他说：“生命是一声叹息，叹息，而他竟把我顾惜，顾惜；生命是一片黑暗，黑暗，而他竟把我点燃。他是孤单者的希望，希望；他是哀痛者的喜乐，喜乐。他对担重担者何辞言？他对寻求者何仁德？”神是真爱，他是真爱，石流奔腾他不改，神是真光，他是真光，目盲的恩典荣耀真光，清心的人可以见神，别让那霓虹把你沉浸，云彩风海受他命令，心灵他亦同情。神是光，对盲人来说好像看不见是一个很大的黑暗，但是他这边说目盲的恩典荣耀真光，就算看不见还是可以在这恩典当中荣耀神的光哦。所以我想我们一起来听神是光这首诗歌，接着呢我们继续来进到周玉开在信仰当中的经历。 刚才阿开有谈到成长历程当中，事实上看不见这个就是生理上的障碍，的确带给他生命中很大的一个适应的过程。曾经封闭过，曾经让自己完全的对自己没有盼望过。后来因着姐姐的一句话，打开了心里的结，那是第一步。但是后来遇到了杨美惠老师，除了在钢琴的技巧上给予他很大的帮助之外呢，就是把他带到信仰当中。所以请阿开来跟我们谈谈信仰中的阿开是怎么样走过来
的。其实刚进入这个信仰的时候是说实在是很懵懂，因为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有我一些学长，那时候就是在讲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其实就是有一些的讨论啊，齁。那我这个人也很好玩，我这个人就是很喜欢听，但是我不会想去问。齁啊，但是我们那些学长他都会去问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的差不多我看齁，说讲应该差不多一个多小时有的啦。
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对对 对, 对。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对。
就这个经节可以讨论一个小时。
对，可以。绝对可以讨论一个小时，非常的厉害，真的真的。那时候有一个学长呢，叫他本来也是喜乐的，叫明那个、叫明辉哈、哦，陈明辉啊、哦，他是基本上是算是比我早先受洗了哈、哦。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学长就比较没有记得，就是讨论完以后，我们有一个结束祷告。这个结束祷告非常的特别，特别到什么一个地步呢？我记得那时候开始要低头祷告的时候，我好像觉得前面好像一个人，不对呀、啊，也没有人啊，啊，但是怎么热热的？不知道那是什么原因，热热的。然后等这个完全结束祷告完了之后，我把这件事情有跟我们老师讲。那老师听了他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然后到了我高二的时候，很好玩哦，就是那首歌的旋律，那时候还没有叫神是光哦，那时候名字还没有取哦。那时候我记得我是去参加是在义翠山庄办的冬令营啊，反正也就是这种教会团契的这种，然后呢突然间就弹了这个旋律。啊，谈，然后到了高二的下学期，就是高二的差不多下学期，那就快要到暑假的时候，有弹给我老师听。好啦，到了高三的时候，他就帮我写了歌词，因为他后来有想到说，因为那时候我高一下学期有跟他讲我看到光的事情，那他就。牢牢的记住这件事情以后，那我后来弹的那首歌以后，他就帮我写了歌词，情况就是这样。
是，这就是你在第一次接触信仰当中的一个特别的经历啊、
哦。对，
就是感觉上好像看到光，然后好像被神的灵充满，在那个情况之下。但是我刚才在介绍这个歌的时候，并不知道你是在高中的时候就写这样子一首曲子、哦。
是高中的时候，
很特别啊、哦。而且最特别就是说，其实你自己在诗班里面是伴奏的、哦，可是，在看不到指挥的那种手势的情况之下，还是可以跟大家配合得很好，那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神迹。我想问阿开，就是在这个认识这个信仰当中啊，你的生命的转变一定很大，是在信仰当中的一个历程。
是，
那在认识这个信仰的时候，你是不是曾经也问过上帝说，为什么我看不见？或者你也会期待说，
很奇怪，
能不能，
我从来没问过。
哦，真的没有，
我从来没问过。
嗯，
我从来没有问过。
那在这样一个基督信仰的历程当中，你怎么样去经历这个信仰，以至于到今天你都这么样的相信持守在这个信仰当中？
基本上我如果做什么样的任何的事情都觉得很平安的话就对了。就是这样而已。
是哦。
对，就是这样而已。因为从来没有去想说哦，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因为我从来做事情从来不会去想。
在你的信仰当中，你跟这位神有没有几特别的经历，去经历到他时刻与你同在，这样子的经历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像我这样一个经历，就是我如果没有睡着的话，我都会有听到有天使在唱歌，会有那种天使在唱歌，然后我不知道，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些天使唱歌不知道是为什么，哦，这个非常的快乐这样子。然后我听的也非常的这个舒服。
是，
好
像上帝会给像视障朋友特别的恩典，就是耳朵特别的敏锐哦。也许清新的人可以听到天国的声音。
可能是这样吧，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觉得什么事情我都没想过啊，但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然后有时候做梦会梦到哎、欸。
哦，真的，
你做梦有梦到。
是，那其实我相信啊，其实视障朋友在生活上会有很多的不方便，
是，
比如说你们出门啦，一定要带着一个
手杖，
食衣住行都对你们来讲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方便啊。
嗯、
那阿开是不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也靠着上帝去帮助你去适应各方面的一些环境？
当然了，当然是这样子。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如果没有信靠上帝的话，基本上我也不太敢坐公车。
哦、
对啊，我也是会，对啊，我也是会坐公车。这个结婚之前坐公车的比例比较高，结婚之后因为他开车的关系。
哎，那我就很好奇啊，就是你坐公车，你怎么知道车子来了没有？怎么样去招呼公车？
像以前的那个有比较分的，就是。以前11家的公车的那个引擎都不太一样。
哦，你是听引擎哦？
听引擎的声
音。可是常常是引擎要很近才听得到。
也不一定，因为有时候坐到那个司机都跟我很熟了。
哦，你可以远远听到那个引擎，11家公车的引擎不一样。
不一样，对。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很新鲜的一个主题、啊，
真的很新鲜，没有错。
所以那个时候就靠听引擎来搭公车，
听引擎来搭公车了。不过有时候也是有误差了，有时候也是有误差。
上错公车吗？
上错公车也没关系啊，反正当作去玩吧。
哦，好开朗哦，你真的好开朗哦。
那我为了说要落实这个什么，一定要自己坐公车哈，不管你坐的。有没有坐过站没关系，你坐过站他还可以把你再回来没有问题、哦、然后就坐你就要知道不停的失误久了你就知道哦这一站在哪里，我就大概知道怎么回事。对，你不要怕失误嘛，坐过站没关系嘛，
是
坐过站就你如果说坐过两站没关系，你就再倒回走两站回来就好了嘛。就这样而已啊。
真的是好开朗的一个个性哦。好，我们来听阿开的另外演奏的一首二胡啊，就是最知心的朋友。在这首二胡的演奏之后，我们继续和阿开来聊聊天。 在这首周玉开所拉奏的主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之后呢，我们要进到第三个阶段了。我想在这第三个阶段是可以让阿开好好发挥的一个阶段啊。谈到他的婚姻，其实许多的盲人朋友或者是视障上面有一些障碍的朋友，都会对自己很自卑，甚至不敢想到可以建立一个所谓的健康健全的家庭啊。阿开，上帝是怎么样在你的婚姻情感这条路上带领你走一条充满祝福的路？
那个时候他刚好是进入伊甸，那时候他算是新童工了，那时候应该算是六年前的事情。在伊甸工作的时候呢，那有时候他会去带那个团契，那他带团契的时候呢，我就去当义工。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说那一次哈，他要开那个团契的会议，那然后呢，因为刚好我在新生南路的一家西餐厅去那个弹钢琴，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是86年啊，6月23号，那时候他们就去开这个团契会议，他的名字叫杨雅慧。然后是稍微比较娇小一点齁、哦。然后我就觉得不错
你怎么知道他很娇小？
听声音就可以知道，因为像我坐在这个的时候，他站着的时候，我觉得他那个声音好像好像是在地上
传上来的。
对对对，那感觉好像是因为我听的那个声音是这样子齁、哦。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是见的第一次面。还没有什么感觉。
对，你刚才说到雅慧啊，是你的现在是你的妻子吗？
对，没错。
那我问一个问题，就是雅慧她本身也是视障朋友吗？
不是。
哦，所以她看得见。
对，不然她怎么能开车呢？
也是哈、哦。
对啊，不然她怎么能开车呢？
是是，
对。那之后呢？7月10号，我这个都是记在脑筋里面的哈。7月10号。那一天，然后我们就聊天，然后因为差不多晚上我又要上班了嘛，哈，我又要去那个新生南路那个西餐厅去上班，他就载我去，他跟我聊一聊，他觉得他很喜乐，他觉得很喜乐，然后呢，之后就开始通电话，我跟你讲，我们这个曾经有一次这个台风天的关系啊，放假我们就通了，一天通了三次，我加起来应该有9个小时的电话吧，我记得是
因为不能约会，所以用通电话。
对，用通电话的方式啊、哦、就是这样。
那刚开始这样子一个女孩子对你主动表示她的好感的时候，对你来讲你是立刻就欢然的接受，还是你也会有一段时间去挣扎啦，或者是
没有挣扎，
矛盾了。
其实也没有挣扎，我就反正就是一向都是慢慢来的，
就来者不拒了。
嘿，来者不拒。因为我在其实我还没有讲，我在认识他之前，我跟你讲，我真的是很精彩。妈妈、爸爸妈妈为了我的这个婚姻的关系，嚯，去南部帮我找了好几个，你知道吗？他说：“吼、哦，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人都有，那也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我现在这个也是南部的。
哦，他是南部人，
他是高雄，但是他跟我是一模一样四川人。反正我觉得是非常奇妙。我说这个神的带领真是好玩。
而且是神把他们亲自带领到你的面前
了。对呀、啊。
是，
对。”
所以你跟雅慧大概走多久的时间决定进到婚姻？
87年5月9号订婚。那同年的12月12结婚。那然后呢，很巧的是他12月13是他的生日。所以上帝真的太奇妙了。那婚后呢，其实也很好玩。如果以前我那种个性的话，我会跟他冲 但是我跟你讲，我现在的状况是这样子，当他在发脾气的时候，我都点点了，我都反正静悄悄的，等他骂完了，他就已经累了。在吵架的时候，真的不能两个同时出现，两个的声音不要同时出现。我就是啊，你觉得不太舒服，我就让你讲多一点，讲到你觉得可以了，你累了你也差不多也不用讲了、
啊、所以这一路上婚姻的这条路其实从进到婚姻当中你们的适应过程也有很多地方，我刚才就想到说其实一般的人进到婚姻当中就有个性上的适应啦，生活习惯上的适应啦，或者是一些观念上的适应、对你来讲除了是夫妻之间争吵啦这些，你找到了一个可以调整的一个方向之外，其他在一些生活上因为你是一个视障的朋友、你很多地方需要他帮助你，
对，
那他是一个身体上也有一些障碍的朋友，他有很多地方也需要你帮助他，
对，
在这当中你们怎么样去协调彼此达到一个
因为
彼此互补的一个关系，
因为可以这么说了，因为他要搬重的东西是比较没有办法的，那我就可以帮他搬，比较重的东西啊、那他只要告诉我说什么方向，我就可以跟他一起走，就对了，是这样子，
是，
对，一方面嘛哈，现在去年已经第五年了，
哦，进到婚姻第五年了，
第五年了，然后呢，因为说实在啦，爸爸妈妈很希望有一个孩子，他是希望有一个孙子啊、他是有一个孙子啊，能够有一个等于是有一个孙子来抱呢，他会觉得比较好。因为看到别人有了孩子，为什么我们没有孩子？这个孩子也是祷告得来的啦，对，真的是。
所以最近阿开做爸爸了，
对，没错，没错，
很感谢神啊、
是是是。
那我想在故事分享到这里，可能有些听众会想说，一个人生活还好，跟妻子结婚之后是两个人一起生活也还好，现在又有第三个小生命出来了。我相信很多的听众们会担心说，你们怎么去面对明天哦？怎么样去面对每一个？因为你们都在可能在收入上面都很有限，在你们的生活上面也都会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怎么去照顾这个孩子，怎么样去维持着生命，可能很多听众们都会担心哦。不过我们先来听阿开拉奏的一首曲子，就是我知谁掌管明天。在这首曲子之后，我们请阿开来谈一谈他对未来的期待，他对这个家庭或者对这个新的成员，以及对他未来怎么样要靠着主的恩典去面对每一个明天。我们来听听阿开怎么说。 好，在这首《我知谁掌管明天》的曲子之后呢，我们就来听听阿开怎么说了。诗歌里面说，不管明天怎么样，我知道谁掌管明天。那阿开，你的心里面对这首诗歌的确据，这样子一个肯定又是多少呢？来谈谈你自己的感受。
有了这个孩子之后呢，基本上要想的事情是非常的多了，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多了。神已经让这个孩子来进到我们这个家中呢，我想呢，这个之后呢，神会教导我们怎么处理。
是，神会让你们知道怎么做父亲，
没错，
怎么做母亲，
对对对，
然后神也会带领你们走每一天的日子，
没有错。
好，
对，
我想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已经到尾声了。那我最后想请阿开，以你自己过来人的身份啊，因为你本身是一个视障朋友，
是
有一些话，也许你说会比我们这些人说来的有力量啊。
嗯，
鼓励收音机旁许多跟你有相同遭遇的朋友，让他们也能够。因着你的见证，靠着神，依靠神，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我想请阿开来对他们做一些鼓励，甚至有些朋友可能他没有任何的障碍，可是他就是无力，他就是沮丧，他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每一个明天。我想阿开你自己的经历可以成为他们的鼓励。
我想呢，不管是有身心障碍或者是没有身心障碍的朋友哈，大家都要以敞开的心来面对美好的明天吧。
阿爸父，来救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在每一个礼拜一次，美珍在空中和你一块分享一个生命的故事，衷心的盼望每一个生命的故事都能够牵引着你的心，感动你的心，并且能够让你看见，即使是在艰难的环境，即使是在不容易面对的困难当中，我们都仍然可以因着仰望那从天上来的祝福，仰望那从天上来的应许，而活得理直气壮，而且活得精彩有色彩。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周玉开。我想在刚才的访谈过程到现在，我深深的相信你已经忘记了他是一位双目失明的视障朋友。周玉开一出生就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是呢，从自闭、封闭，到慢慢打开自己的心房，到接触这个世界，接触身边的人，到透过音乐的领域来敬拜上帝，来传扬上帝，这一路上的过程当然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说得清楚的。但是不管过去的年岁如何，过去的年岁有山有谷，过去的年岁有血有泪，但是今天却都成了蒙恩的记号。在今天回过头去数算这些恩典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都是一个个美丽的记号。周玉开说他不要动手术，他宁愿保持原来的样子。周玉开说他虽然封闭，但是当他打开心门接受主，愿意在信仰当中去倚靠这位主的时候，他的心就看见光了。神是光，神是他生命的光，是他心里的光，是他行路上的光。那么你呢？是不是也盼望能够拥有一个光，引领你走这一生的道路，不偏左不偏右，而且呢时时都有指引呢？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美珍衷心的盼望透过周玉开的故事，能够使你更愿意靠近这位神，更愿意打开心门来迎接这位神进入你的心中。上帝爱你，我们很关心你。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已经到尾声了。在节目播完之后呢，我们将会将周玉开先生的生命故事呢转制成 CD 跟卡带，要提供给弟兄姐妹成为传福音的工具。如果想要更详细的了解索取卡带或 CD 的内容，欢迎你打电话跟我们联络。你的电话可以拨到 2754-1144 2754-1144，或者呢你可以传真传送到2755-7822 2755-7822，我们就能够把 CD 跟卡带寄给您了。那如果是外县市的朋友，请记得要前面拨02。为了帮助亲爱的听众朋友能够在信仰上有更深的认识，那么我们有准备了圣经函授课程，是用函授的方式来帮助你更深了解圣经，更深的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更深的认识这个信仰，或者跟我们联络的话，请你除了使用刚才的电话或传真，你也可以来信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云彩飞扬收，或者直接署名给我美珍收都可以。美丽的美，珍珠的珍，美珍在这里呢就要跟你说声再会了。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美珍会为你预备更好听的生命故事和你做分享，希望你不要错过哦。下一次见面之前，好好保重你自己，愿上帝赐福保守你。我们就下个礼拜同一时间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了。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 声叹息归尘土，放弃 走天路。